好，欢迎回到威士忌人生的 podcast，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边好像不在这边跟我们聊聊天了，因为我们的这边跑到上面那边去，然后来监督我们今天有没有讲得好。所以之后的话，会由我申浩跟
那边
一起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不要去在意说你在威士忌的世界中有多重要，因为在威士忌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你。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来聊说他自己对威士忌的想法。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就是我们最热情、最美丽的、最多想法的 Ivy 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欢迎 Ivy。
嗨，大家好，我是最容易失控的 Ivy。刚刚录之前就已经失控很多次，不好意思哦。
大家可能比较想要看你失控的样子。
那我们 Part 2好了。
OK， 我们为什么要找 Ivy 过来啊？
因为 Ivy 就是平常我的好酒友啊，每次就会休酒喝一下酒，而且我跟 Ivy 真的是透过酒认识的，
这倒是真的。
所以之前都不认识？
没有，我们是在品酒会上认识的。
所以什么样的品酒会上面认识的？
在你也在品酒会上认识的？
是吗？
是啦，
那一场可是我没有遇过申浩的场子
哦。真的吗？达人学院都有去吧？
不一定欸，
就是应该是我去的场子他可能有在，可是不是他的、
哦、
不是他、
哦、对对对，
是
他
讲的。
就是他会在，他会在那边吗？
就是有时候当背后领。
对
对
对，都在那一边，然后我们都在后面玩这样子。
对，
对，我们就是品酒会的时候认识的。
对，我们就是很 pure， 就是从酒友开始，然后最后变成好朋友的。
对，
对，所以其实酒可以连接大家变成一个好朋友这样。
我觉得威士忌尤其威士忌是很神奇的一个酒类，
我觉得我们很单纯啊，
很单纯，就是小女孩这样子，
就某单纯啦，某一种女孩，
就是比较我自己觉得喝威士忌的人不是全部啦，但是有蛮多人是相较于其他酒类，我觉得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话比较口无遮拦一点，
还是我们真、有蒸馏杀菌呢、啊？
比较 purified
这样子，没有 purified，
我没有滤过。
其实我觉得是威士忌比较容易分享、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你要喝葡萄酒会有一个很辛苦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买一个82年的拉菲，然后我那一天喝的超好喝，他 always 跟大家说我那一天那个晚上喝的超好喝。
对，
可是威士忌可以说拿那一支酒喝喝看，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真的，
当下的感觉是可以有连结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对，就是这一支酒，然后那一天的当下，我跟你一起喝酒连结，又变成之后的回忆，说哇，那一天跟艾比喝那酒好好喝哦，对对对
的
回忆的感觉，对啊。
威士忌的回忆点其实特别多，然后威士忌人生嘛，所以我今天的课题就是。哪一支威士忌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小篇章啊？我想很久篇章有点多，
太多那个
对，那篇章。我其实本来有先决定好另外一支酒是苏格兰威士忌，那是我的。我其实威士忌入门是从一个很偏的产区，是坎培尔镇入的门。
哇哦，所以只有三个选项
的。超级金丹，对，就是从一个口味重的。然后我本来是决定好坎培尔镇的，然后后来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个启发吧，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对，今天就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 Q 出来哈，不好意思，我今天选的就是 Somebody 的白粥。这支酒的故事是什么？我先从介绍这支酒开始。作为一个做苏格兰威士忌的行销人员，又自己 Q 出来了，
很好啊，自己爆料啊，你俩爆别人，我们不会介意的。
你看，等一下喝多醉，就是其实选一个日本威士忌也是超出我预料之外，但是我觉得白粥它是一个对我来说不可以找到取代的风味。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嘛，
你会探索很多自己想要喝到的味道。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去一间酒吧，然后 bartender 就会过来说，那你今天想要喝什么？然后就是有威士忌某某月嘛，然 然后你可能跟他讲，哦，我今天想要喝，我很喜欢喝麦卡伦，但我想喝不一样的，哦，他可能就会介绍几个不同的选项给你。
我想要喝不一样的麦卡伦，
对之类的，然后可能会类似，
okay.
他可能会找雪梨桶的东西给你啊，或是类似餐具，或者是他的酒体接近的东西过来给你，就麦卡伦也分很多嘛。
嗯，
有一次呢，我就坐在吧台，然后他就说：“你今天想喝什么？”然后就看着他，我今天想喝白粥哎。
你就跟他说你想喝一个白粥。
我说我想要喝白粥，但我喝过白粥了，来个不一样的吧。
所以他就请他们的厨师端一碗白粥给你喝，这样子。
不是那个太清淡了，是这个白粥的威士忌，是
日本的白粥威士忌。
日本的白粥威士忌，他哎，大概挑了个十支左右，我都没有找到类似我心目中的那个我想要喝到味道。这东西真的很抽象，
所以你一直十支都闻，
我就一直闻
，OK，
然后就说一下说这个烟熏太直接了，这个太粗犷了，哎，这个不够细，哎，这个闻起来怎么有点辣沙，不太对。
所以bartender现在人还好吗？
好，换一个人。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取代性其实蛮难的，它很干净，很细，然后它的烟熏味就是一个若有似无的味道。
所以这支酒是你当天的最后的选择吗？
对，那天后来我就说那算了吧，就给我一杯白粥吧。
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没有
再喝回去一样的，可是我那时候喝到的其实应该算是更早的版本，可是现在买不到，因为白粥我那时候喝的是好几年前，应该有五年前吧。然后五年前的东西还是挺亲民的，那个时候就后悔没搬他个两个站搬回家。现在买一瓶啊，冰一啊，为了这一瓶啊，我第一个难买，我打电话打了好几间才找到，在某连锁店找到的，不便宜啊。
我觉得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画面，应该跟大家先讲一下，今天 Ivy 选的是白粥，就是大概五年前的叫新白粥，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前的三喜啊白粥他们都是有年份的，然后突然出了一个没有年份的白粥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叫做新白粥 ，new 就是哦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今天选的就是叫这一支新白粥。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上次发表会的时候，傅宇生就他们首席调酒师有到台湾来，然后介绍两支酒。新白粥跟新三期，然后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就是我们的新三期里面我们用了红酒桶，所以它里面会有很鲜明的梅果的味道，它好适合直接拿来纯饮。另外一支就是新白粥，新白粥他说我们里面用了白粥的泥煤威士忌，所以这支新白粥里面它有一些淡淡的烟熏的味道，还有我们的白粥的森林里面，虽然这个有点很森林的感觉很难去了解，但是他讲的是青苹果的风味，
青苹果是吧？青苹果不在我记忆点，我说没记得在森林里捡到一颗苹果。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白粥酒厂参观的时候，他就是在山上，你知道吗？那个白粥的酒厂，它是在那个应该是北渡的火车站，然后你到了之后，你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上去。你只能坐计程车，
我以为你是走上去，
走你可以走两天，可以走也是可以走得上去啊。然后我们就
是一个 tour，
对对对，那个 tour 一个人 tour 要两天，然后他自己在帐篷这样。那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三德里带我们去，然后我们一到那个车站一下来，然后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嘛，然后几个很多不同的 KOL， 然后不同的那个媒体的、然后我们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发现说，哎，那边有卖冰淇淋呢，然后大家去旁边买那个。白粥的冰淇淋，因为它那边
白粥的冰淇淋有泥煤味吗？
就是这个地方的冰淇淋，
啊、白
粥北都市的冰淇淋、
啊，
对，然后冰淇淋，然后跟那个在那边吃了一碗拉面之后才上去，然后上去之前啊，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计程车司机，他都知道说你只能去白粥酒厂，没有
别
的地方可没有可以去了，你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了，所以一上去一上计程车说哦，对，你要去白粥，对不对？好。我就亲身体验什么叫头文字 D， 那个司机那个路有多弯啊，那个是
你刚吃完拉面、啊，
对，然后就是开着山路，然后到那边，然后大家说到了，然后一下去，然后整个山上都是那个蒸馏威士忌的味道，
有白烟飘飘的感觉吗？
有， 有，因为那个它其实在半山腰上面，然后就是你好像闻到很多芬多精，像我们去那个什么山林溪那样子 的感觉，然后一走进去，然后你先闻到树木味道，然后之后就闻到蒸馏威士忌啊，然后发酵的味道，就是森林里面的风味。
这个东西可以跟我 等一下下一个功课的课题做连结，但在那之前，
那个讲这么多，要不要先开一下酒？
脆搭咯，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开始出现一点点的裂痕吗？我们需要一点滋润。
什么的滋润？
讲没有？
他需要酒精的滋润，所以艾比要开这一支酒出来。
对，开这一支。我刚刚在那边研究怎么开，不容易啊，那东西没有很好找。
哦，因为他们那个，他这个东西，
它这有个箭号，
他是要把它踩掉。其实后面，哦，如果你现在去买那个三得利的威士忌啊，它会上面有一个什么威士忌同好爱好会，它会让你几点。而其实那个是只有台湾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啊，
原厂是没有的。那他们是要用这个方式让大家更了解的那个台湾的威士，日本三得利的威士忌。它其实是这样开的，
知道吗？
我们以前啊，以前喝那个威士忌的时候，看到旋盖啊，都觉得好 low 的东西哦。然后自从发现日本威士忌用旋盖，就哦，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
这禅定迷思。
对啊，然后上面写着大大的那个。
是，尤其是日本威士忌得很多奖，然后价钱蹦蹦蹦叠上来之后，就会觉得哎，其实旋盖
不
错，
还
不
错哎，
方便。
他就会说哎，你知道吗？葡萄酒啊，他们其实。他们研究了二十几年才发现说原来旋盖它可以保留里面那个酒更多的风味。
你与其用不好的橡木那个 cork 不如用旋盖来的干净，因为那个不好的就是刺人的那个软木塞，它其实是用旧有的回收的软木再把它弄一弄处理一下再压缩再做。
但我觉得可是我自己就还蛮喜欢那个软木塞的质地，
要有好的软木塞。你有看过一种软木塞，它看起来你打开来看，它就是有粒子在上面，就有点压缩成的，那是不好的软木塞，那样子的酒都不耐久存的。可是你如果喝的是打开来之后看到它是一整块的，质地比较均匀的，那是好的软木塞，好的酒是可以这样保存的，就易隐形的。悬不悬盖的，就是好不好的软木塞无所谓，这怎么知道呢？有一次健身房跑步，没事无聊看一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啊，他到葡萄牙做纪录片，就做那个软木塞，
到法国
软木塞。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软木塞的时候很，很直觉会想到的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酒精度比较低，所以它其实你那个酒精挥发啊，然后酒精度其实不会对你的那个软木塞有太大影响。可是威士忌酒精度这么高。40% 以上，它其实你光把它倒放着，它就会去侵蚀软木塞。
威士忌朋友嘛，听懂没？威士忌不能倒放啊。
对，威士忌不能倒放，威士忌要放在肚子里面比较好。OK， 我们就来喝喝看，这是 Ivy 带来给我们的这个白粥，新白粥。
我那时候打开就是买的时候呢，买了一瓶新的嘛，我家没有库存，然后。我就看着他，因为我大概买了一两个礼拜了吧，然后我就看着他，想说我要不要打开来测验测试一下他是不是我那时候的味道。我就这样想着，然后忍着，今天第一次喝，
那好香。我觉得他就是有，真的有那种青苹果，
出来
吗？他泥煤会比较偏
下
面一点点，可是他那个中间跟上缘那个西洋梨啊，然后青苹果啊，然后很甜美的水果的味道，就是这种很新鲜的水果，是你那种你刚买回来的水果，一刀切下去很 juicy
那个
味
道，
对，刚切下去不是果皮，而是刚切下去那个 juicy 整个冲出来的香味，然后下面那个淡淡的烟熏的味道跟那个果皮点酸酸的味道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日本威士忌他们不是说我酒做多厉害。是他们很懂得怎么去勾兑一支威士忌，让你觉得非常好喝。我记得那个时候啊，首席调酒师叫做那个傅宇生来台湾的时候，他就说他被他们老板打枪三次。
这支酒？
任何一支酒一定要被打枪三次，因为第一次是调和给老板的时候，他说哦纯饮好好喝哦，可是加水不行，打枪第一次。然后他勾兑好之后，再送给老板。好好喝哦，可是
加
冰块不
行，
又被打枪。第三次拿给老板喝说，哦， 加冰块不错，但是做 highball 不行，又被打枪。所以你要一支好的日本威士忌，它要能够纯饮、加冰块、加水，还要做成 highball， 那个才叫做日本人他们认为的好喝的威士忌。所以你在不同的状况下面喝这个日本威士忌，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舒服。那你觉得嘞？多久没有喝白粥了？
曾经喝过吧。
我上次喝白粥应该是很多年前哎、欸，
有两年前，
超过两年。就是我上次喝白哦，上次喝白粥好，我好像是喝白粥的17年。
哦，很顶天呢、欸，小姐。
可是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喝白粥是在一个女性的威士忌聚会上，我是喝到25年。所以我第一次喝到25年的白粥就惊为天人，
该不会是我们都去过的那？
对，
哎呦，
哇，女生喝威士忌的场合这样
子、欸。女生喝威士忌的场合现在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两个共同加入，那算是还蛮鼻祖的女性威士忌。
对，那时候比较没有这样的女性聚会，然后就那其实是我第一次知道白粥这个酒厂，因为威士忌的酒厂真的太多了。嗯、然后我其实对日本威士忌也没有研究，就是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平常都只听到什么三喜啊、嗯，然后什么等等。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白粥，然后所以我其实到现在为止喝过两支白粥，是25年跟17年，还有今天这一支。
OK， 所以你看，所以表示你喝过很多其他不同国家的威士忌。
对，
那它。在你的这么多威士忌 profile 里面，它的角色，白粥的角色会是在怎么样子的位置，或是怎么去思考它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白粥对我来说比较 female 一点。
哦，
对，就是
阴柔，还是说比较
对比较阴柔一点？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可以说它是比较淡雅一点。
OK，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自己的偏好，我喝的酒都是我喜欢喝有厚度一点的酒，那白粥的酒它相对起来是比较轻盈一些的、
嗯、
所以它其实本来没有在我的那个算是我收集的、这个、
还不算你的菜就对了，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的香气，因为我觉得白粥带出很多闻起来会让人很开心的香气、
嗯，
就是它是比较明亮的那种香气，就是有点像在春天喝威士忌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有时候会有风光明媚的感觉，
就是、
然后不会有负担、
嗯。I know， 就是那种你知道吗？我尤其是今天，因为今天刚好出太阳，其实在春天喝威士忌的感觉是你天空气有点冷，但是你不会觉得太冰，然后吹过来的风是有一点温度、
嗯，
然后那个温度跟那个风会把香气稍稍的带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形容非常好，就是春天喝的。的威士忌的味道，我刚刚喝了觉得好舒服哦。
它
会
味道一直转，我们刚新开瓶嘛、嗯，倒到杯子里面，现在几分钟，我觉得它香气的转换可能已经到三个不同的主轴。
其实我觉得白粥是很、嗯、相较于苏威，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易饮的酒。
嗯、
对，
就是苏格兰威士忌，我觉得是比较个性的，
然
后日本的威士忌都是比较容易被饮用的，就是比较可以说是容易被品饮的吧，就是没有接触过威士忌的人可能也蛮容易接受。
我个人其实相反、欸、白粥是我在日本威士忌里面最容易接受的一款，然后其他的我就更喜欢可能苏格兰的、啊、因为我入门偏嘛，刚刚说看培尔最入门的家伙，对，我大概比较偏向高地，然后整个苏格兰跑了一圈，即便到艾雷岛，我都觉得它对我来说可能比厚实复杂度很密，就是转换很密的那种，山崎或者是很强劲的响，
okay.
对我来说那两个反而我比较难在大一般的场合喝，我需要很专心的喝，因为太复杂了，有一点复杂到我需要。不能讲话，我要一个人慢慢喝，它是那样子的威士忌。
我觉得其实像定位，我觉得定位是不一样。像苏格兰，其实你们讲的都非常正确，因为你们就是用你自己喝的感觉去形容这个东西嘛。可是我们如果再往过去一点，或往世界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苏格兰威士忌，苏格兰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是为了做调和式威士忌而存在，因为他们可以彼此换酒，所以我有自己的 character 就好了，
嗯，
我不需要去思考别人的东西，我做出来我的东西，然后 由那个调和商做出一个卖到全世界去的调和式威士忌，戴个帽子拿个拐杖走个路你就可以卖到是非常非常好了。可是日本威士忌他们没有彼此换酒的习惯，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第一家酒厂里面做出如同调和式威士忌一样的风味，但是它又是一家单一麦芽威士忌，所以它必须要把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的非常明确的 character。山崎要有山崎的味道，白州要有白州的味道，鱼翅要有鱼翅的味道，然后那个宫城要有宫城的味道。所以当我们一喝到一支白州的时候，它是要所有的风味都勾兑在里面，
对，
然后是我的角色的定位，就像我觉得很像日本的偶像的那种感觉。日本偶像跟韩国偶像很不一样，哎，这样我们讲太远了，好像
还好吧？
Okay, okay.
一般人比较好了解吧？你
okay.
而且讲到 idol， 你是想男团还是女团？
当然是女团啦！
哎，
那
可以讲这个，
就是韩国的团体他会很强调说我的很漂亮、很艳丽，可是日本的 idol 他就是比较很 charming 很可爱，然后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韩团的肌肉猛男，不好意思，你继续好了。
现在还没有 2PM 哦。就是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特色，然后日本威士忌它必须要在居酒屋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在台湾买一瓶白州多困难，可是你在日本你在居酒屋里面满满的白州，因为对于三得利他们来说，对于日本的酒商来说，他们最大的客人不是卖到国外去的三期二十五年，不是三期五十年，他们是在日本居酒屋里面然后拿着这些酒来喝的人，那个才叫做最大的市场。所以对他们来说要把好的酒留在日本，他说常常就去日本说天哪，日本酒吧的威士忌也太便宜了吧。
其实日本很多东西都这样子
啊，日本威士忌好便宜，在日本酒吧的威士忌超级便宜的，
而且日本
你们上次不是去那个京都还是哪边？
对，我们去酒厂。
对啊，那个太便宜了吧。
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婚礼，然后结完婚了嘛，新郎跟新娘分头喝，然后新郎就带我们说什么去酒吧，
是同一个新郎跟同一个新娘。
就是同一对啦，夫妻跟新婚有没有， 新娘就跟他朋友去玩，然后新郎就跟我们去玩，然后我们就是外国友人团嘛，就去。哎呀，他们那边是可以说那你今天要走 happy hour 还是单点。Happy Hour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付2000块台币，随便你喝啊，这边
这么好。
对，
烧酒，然后啤酒，
然后威士忌，
威士忌调酒，
对，随便你喝。然后就日本，我们整群里面只有日本新郎点了 Happy Hour， 我想说你今天要多 Happy。
他要忘了今天的事情。
我懂
蛮好，蛮有趣的。不过其实刚刚我们刚刚前面是有聊到，就是它生产的地方是一个可能纬度 高一些，然后云烟飘渺的地方嘛。然后我选这支威士忌啊，惊奇吧？我为什么会选这一支？没跟你们说过。
你跟这支威士忌就是有没有什么故事？
我那时候啊，年轻的时候，糟种的时候去跑酒吧，一个礼拜可能跑4天都有了。我走进一个酒吧。Bartender 跟 Barley 全部都知道哦 ，Ivy 白色烈酒 only， 不喝棕色烈酒。我那时候喝任何什么 whiskey 啊、tequila、brandy， 不喝的，就调酒也完全不可以加那些，我不喝。然后 tequila 可以来勉强就 shot， 然后就是直接柠檬。
tequila 是白色烈酒。
tequila 不是啊。
要
啊，你是 Patron 的，
对，你要
他 option， 他有 option，
啊，对，
他有 option， 他有黄的
啊，对对，他通常便宜的都是有颜色，有喝下都是靠那一种嘛，便宜嘛，年轻啊。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因缘际会嘛，进入到产业，哎，讨厌威士忌得要开始喝威士忌了，那就上一些就是品酒会啊，去体验一下，然后慢慢的从一开始。就是拿了一杯酒，然后讲师在上面问 Ivy 你闻到什么味道，就瞄一下旁边的人什么味道啊，看一下别人的小抄，然后讲个两个字出来。然后白州呢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闻威士忌跟入口威士忌的瞬间，他直接把我拉到那一个云雾飘渺的森林里的那一支威士忌。
他第一个让你觉得
他是第一个让我身临其境的威士忌，这算灵魂出窍吗？
就是有连结啊，他有跟你有 connect。
他是第一个，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喝威士忌，其实我不喜欢喝泥煤的，很讨厌，然后但是喝到白粥我就觉得这支酒很棒耶。那时候说不出来，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在一个云雾飘渺的森林里面，而且还是高海拔的，因为那个是针叶林嘛，就是看到针叶细细的那种。
这已经是观落阴的概念了。
我刚刚突然讲一讲说，我那时候是灵魂被勾了一下嘛。对，但是所以我后来就选这一支，我觉得对一般的就是。可能有在喝，但可能平常没有像我们职业需求得要一直鼻子撑住那个酒杯里面去找寻味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如果你有一个威士忌，它是真的可以带你逃离你现在的环境的，它很棒，你可以在里面沉醉。所以这一支酒对我来说，即便它现在 price tag 可能翻了三倍，但是还是很值得，就是拥有它。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现在它真的是不是很便宜，可是你要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然后用差不多的价格，我觉得它是很值得去买的一支酒，因为那个风味是你没有在别的地方找得到。
你一支哈700ml，喝一口你可以关录音，哎，好划算呐、啊！
就 by memory， 你要吗？那个你要去。你这个你要去观落阴也，你要请人家来观也不便宜，你要去感受一下，喝一支酒就可以感受到跳脱这个世界的一个，你知道吗？跳脱这个世界不一定要真的跳下去，你喝一杯威士忌，
你
可
以
感受到它的味道，对，对啊，所以非常谢谢 Ivy 今天带这一支白粥5年份的白粥 New 青白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是今天来串场的 Ivy。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一样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见面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